我们今天早上的读经是在希伯来书第九章，只有一处的经文，所以大家不用跳来跳去翻阅圣经。希伯来书第九章，旧约有敬拜的礼仪和地上的圣幕，建成后的圣幕共分两间，外面的一间称为圣所，摆设了灯台、桌子和圣饼。在第二道幔子后面的那一间叫至圣所，里面有纯金的香坛和包金的约柜，约柜里珍藏着盛玛纳的金冠、亚伦那根发过芽的手杖和两块刻着十诫的石板，上面有荣耀的基路伯天使高展翅膀盖着约柜上面的施恩座。关于这些事现在不能一一细说，这些东西都齐备了，祭司们便经常进入圣所举行敬拜。可是只有大祭司有资格每年一次独自进入至圣所，而且每次都要端着血进去，为自己和以色列人的过犯献上。圣灵借此指明，只要头一个圣幕还在，进入至圣所的路就还没有开启。这件事是一个象征，告诉现今的世代，所献的礼物和祭物都不能使敬拜的人良心存全，因为这些不过是关于饮食和各样洁净礼仪的外在规条，等新秩序的时代一到便不再有效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美好新约的大祭司，他进入了那更伟大、更全备、非人手建造、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圣幕。他只进入至圣所一次，便完成了永远的救赎，用的不是山羊和牛犊的血，而是自己的血。如果把山羊血、公牛血和母牛犊的灰撒在污秽的人身上，就可以使他们圣洁，身体得到洁净。更何况基督借着永恒的灵把自己毫无瑕疵地献给上帝呢？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我们的良心，使我们脱离导致灭亡的行为，以便侍奉永恒的上帝吗？因此他是新约的中保，借着死亡救赎了触犯旧约的人，好叫那些蒙召的人得到所应许的永恒基业。凡是遗嘱必须等到立遗嘱的人死了以后才能生效，如果立遗嘱的人依然健在，遗嘱就不能生效。正因如此，连立旧约也需要用血才能生效。摩西依照律法向犹太人颁布所有诫命之后，便用红色的羊毛和牛膝草沾了牛犊和山羊的血以及水撒在律法书和百姓身上，说这是上帝用来与你们立约的血。他又照样把血撒在圣幕和所有用来献祭的器具上。根据律法，几乎所有的器具都要用血来洁净，因为若不流血，罪就得不到赦免。仿佛仿照天上的样式所造的器具需要用祭牲的血来洁净，天上的原物当然要用更美的祭物来洁净。因为基督并非进入了人手所造的圣所，那只是真圣所的缩影，他是进入了天堂，替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他在天上不必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献上，好像那些大祭司年年都带着牛羊的血进入至圣所，否则自创世以来他不知道要受难多少次了。但如今在这世代的末期，他只一次献上自己，便除去了人的罪。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还有审判。同样， 基督为了承担世人的罪，也曾一次献上自己，他还要再来，不是来除罪，而是来拯救那些热切等候他的人。阿们。谢谢 Leslie 的读经。刚才的经文是很一大段哈，那经文比较长，因为这段经文太好了，我不想省略一点。我相信这段经文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需要理解。我个人花时间学习这段经文，准备讲到也非常的蒙福。我的名字就叫 John， 我是教会的一名牧师。接下来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所有我们享受的美物都是你所所造，你所所赐的，我们为我们享受的一切献上感恩。我深知今天早上我们来听你的话语，我们明白你所赐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就是你的独生子，祈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早上能清晰地看见耶稣，看见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并且因着救主找到救恩，找到希望，找到盼望。祈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借着你圣灵的大能，让我们可以在你里面找到安慰和喜乐。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大家回想一下，几年前，大概是五年前新冠记者招待会，大家听到新冠会不会还会紧张？那不好意思，当时的生活呢，让人觉得怪异不安。前新州总理格拉斯和他的团队每周都会开招待会，发布下周疫情新规则。相关的规则有：只能允许10个人进你家，并且呢，一周内最多只能接待20个人，可以出外锻炼，但必须是真正的锻炼身体。打高尔夫球是锻炼，但出外坐椅子上不是锻炼。你可以去教堂了，但是不能唱歌。你不能去教会，但你可以参加，你可以举行宗教关怀等等。以上的新冠规则够奇怪的了，但我们想象一下，如果大家脱离新冠的处境，如果新冠前2018年总理突然有一天发布说，新州的家庭请注意了，从现在开始你们每家只能接待10个人，所有公众聚会都要取消，每个人都要戴口罩，也要保持社交距离。没有新冠却颁布这些规则，就不只是奇怪了，还会让人觉得独断荒诞。同样，如果我们脱离处境去听希伯来书第9章的相关规则，也会觉得这些规则很独断很荒诞。脱离关键的处境，这些规则的确显得很荒诞，对吧？单单听圣幕、登台、圣饼、幔子、祭物、鲜血、圣所、至圣所，这些会让人觉得很奇怪。希伯来书第9章提到旧约的献祭制度，如果没有相关处境，整个旧约读起来就非常奇怪。大家有读过利未记吧？是不是觉得很奇怪？但如果我们清楚这些经文的处境，就能明白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人类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核心是什么。没有比这个核心更重要的问题了。那这些旧约规则的处境是什么？可以让我们帮助我们理解这些经文呢？第一是罪，第二是上帝的审判。首先我们看罪，你从整段经文中看到罪了吗？第7节，祭司为自己和百姓的罪献上血祭。第13节，我们需要成圣，也就是说我们的罪需要被洁净。第14节，我们需要脱离导致死亡的行为，也就是罪。第15节，耶稣受死替我们赎罪，将我们从罪的权势之下解放出来。第26节，耶稣牺牲自己来除掉我们的罪。第28节，耶稣除去罪，担当罪。那这段经文的每处转折都凸显了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 我们是罪人，我们都积极主动地反抗上帝，我们没有把上帝当作上帝来对待，这就是罪的核心。罪的副产品是，它会让我们无法善待其他人。罪很可怕。整个旧约就是被罪这个阴森的影子笼罩着。那创世纪第三章，人类犯罪堕落之后，就一直被罪这个幽灵、这个祸害、这个阴影笼罩着。我们抛弃了我们的上帝，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整个旧约都是为回应这个问题而写的。那旧约的第二个处境是，愤怒的上帝施行审判。上帝的愤怒是情有可原的，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面对我们的罪，上帝不是说没关系。在上帝看来，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他也会让我们为自己的罪承担责任。你有没有考虑过你的命运是什么？这个经文说你有一个命运，他说人呐，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在讲道时谈到这段经文的处境，实际上罪和审判不仅是这段经文的处境，也是我们人生的处境。每个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都活在罪和上帝的审判之下，不管你相不相信。这就是你的命运，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你注定会死。很多人会同意这点，没有人会怀疑这点吧？人人都有一死，死后还要面对审判。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会说，不可能是真的，审判听起来多野蛮，上帝是不会审判人的。还有一些人会说，根本就没有上帝的存在，我们只是人死如灯灭。但是人人都有一死，死后还有审判，是圣经里非常清晰非常严肃的教诲。耶稣自己在圣经中也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多提到死亡和审判。你注定要死，而且死后还要面对上帝的审判。上帝会对你的人生追究责任，他会衡量你的人生、你的行为、你的秘密、你的想法，特别是你对待上帝的方式，上帝会审判你。审判日那天你会有什么结果？那今天的讲题很沉重，我知道，但说实话，审判日那天你会有什么结果？你会没事还是会遭殃？我们刚才说经文的第一个处境是什么？是罪。你是罪人，我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第二个处境是审判。这罪和审判这两个事实是这段经文的关键处境。你明白这两个处境，才能明白希伯来书第九章，我们这些罪人怎能在上帝审判时站得住脚。我确信今天上午上帝的话语要带领我们发掘唯一最重要的事情，我们怎样在上帝面前站得住脚。我们一起深入学习吧。首先一到十节告诉我们，旧约用高清的分辨率向我们展示了人类的重大问题。这些经文总结了旧约献祭和圣殿体系，其中一到五节是关于圣幕的设置，六到十节是关于圣幕里的敬拜。我们来听第一节，前约也有敬拜的条例和属地的圣所，因为有预备好的帐幕。这里的帐幕是移动的圣殿，他们在圣殿建造被建之前有这个帐幕，他们在帐幕里敬拜神。后来所罗门王建造了圣殿。那第二节谈到了圣幕圣殿的设置，我们看第二节，因为有预备好的帐幕，同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那圣所是以色列人主要敬拜场所。那进入第二个幔子呢，是至圣所， 至圣所是上帝的所在。第四到五节告诉我们它的具体结构。那这个至圣所是上帝的所在。四到六节告诉我们至圣所里发生的事情。第六节、第七节、第七节，至于第二层帐幕，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去，一年仅去一次，且必须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无意中犯的罪献上。唯有大祭司才能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而且需要非常严格的做好准备。大祭司要为自己的罪和百姓的罪献血，死亡献血牺牲是旧约敬拜的核心。他们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做各种各样的献祭。我们来教堂呢，你看是什么经历啊？你来敬拜上帝，你先是开车到停车场，然后看到哇很美的花草，然后你在排队喝咖啡，给人微笑打招呼拥抱，然后听到很美的音乐，坐在舒适的椅子上。但是对于旧约的上帝子民来说，崇拜聚会是与死亡有关的。动物的喉咙被割断，鲜血喷涌而出，尸体被焚烧，灰烬和鲜血洒得到处都是。想象一下，你来教会也是这样的经历，这会很惊天动地吧？肯定也儿童不宜。那听到这，你可能会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上帝为什么要百姓这样敬拜他？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血和牺牲？第二十二节为我们解答了这个问题。二十二节，按照律法，几乎所有物件都要用血洁净，没有流血就没有赦罪。那圣经里血是象征着生命，血被洒出代表死亡。旧约中用血敬拜表明罪是该死的，我们的罪是该死的，我们的罪是该受审判的。献血是一种牺牲，用牲畜的死代替敬拜者的死，所有这些都在解决我们人的重大问题，就是我们的罪和上帝的审判。读完后你会发现，用血赎罪是旧约和新约的共同主题。那为什么人和上帝之间有这些距离？为什么圣殿有圣所、至圣所？为什么上帝的同在只出现在至圣所？为什么一年中只有大祭司一个人能来到上帝面前，而且还要献血？那这些告诉我们上帝是谁。上帝是圣洁的，他不容罪人出现在他面前。一到七节事实上是整个旧约圣殿的献祭系统，告诉我们两件事：我们有罪，上帝是圣洁的；我们有罪便无法接近上帝。圣殿和献祭系统高清的大声疾呼，人类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大问题。那么旧约有效吗？这个旧约献祭系统有效吗？有效，但又不是完全有效。不是完全有效，因为它没有完全解决问题。第九节说，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使敬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饮食和各样习惯的规矩都只是与肉体有关的条例，只应用到更正的时候为止。所以说旧约系统没有达到要求，不够充分。虽然它让人在仪式上洁净了，满足了永恒定规，但是未能净化崇拜者的良心。它告诉我们上帝确实会宽恕人，但敬拜者的良心不完全，被污秽的问题仍然存在，他不能完全最终的消除罪。然而请注意这一点，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旧约确实有效，因为它确实发挥了它该有的功用。我们一起来看第八到第九节。圣灵借此指明，只要头一层帐幕还存在，进入至圣所的路就还没有显明。这在现今是个象征，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使敬拜的人得以完全。圣灵指明，上帝在教导我们，他用一个例子教导我们。上帝在教导我们，通往他的道路尚未揭示。这个旧约系统最终没有发挥作用，实际上是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它只是为了教导我们说，我们需要另一种方式，我们需要一位救主。你有没有曾经想过，上帝为什么要费心地赐下旧约？还记得上周大卫牧师提到八章十三节，旧约已经过时，很快就会消失。如果这是真的，上帝为什么还要费心赐下旧约？为什么不直接切入耶稣呢？答案是，上帝借着旧约慢慢地教导我们，告诉我们，举例说明，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多么的需要耶稣这位救主。你靠自己会失败，你不会遵守旧约的。无论多少牲畜的牺牲和在圣殿里的敬拜，都无法让你遵守旧约。你可能还会问，作为今天的基督徒，我为什么要费心阅读旧约及其所有律法和旧约的其他内容呢？为什么圣经要有旧约呢？为什么读了罗马书还要读利未书呢？答案很简单，这两卷书都向我们展示了耶稣。罗马书、利未记都向你呼喊，你不能靠自己亲近神，你需要救世主。圣殿的结构也在向你大声呐喊，你无法亲近上帝，唯有耶稣才能亲近上帝。罗马书用通俗的英语教导你关于耶稣的事，利未记也用对比和说明来向你揭示耶稣，揭示上帝的品格。所以请你阅读并珍惜罗马书还有利未记。所以要读新约也要读旧约。那以下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第二点，也是这段经文的其余部分。耶稣是人类重大问题的解决方案，耶稣在各方面都更胜一筹。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快一些，大家准备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实在太奇妙了。耶稣是唯一的解决方案，有三个方面。第一，耶稣让人更好地接近上帝。第一到六节告诉我们，圣幕和圣殿是人造建筑。令人惊奇的是，圣经确实说过，上帝屈尊自己出现在圣幕的至圣所里。但这并不是说上帝被限制在圣殿的一个房间里。上帝是个灵，他无处不在，不能被限制在一个房间里。但上帝的同在出现在圣殿中，上帝的子民可以在圣殿里与神相遇，这真的很神奇。但这与耶稣所做的完全不同。我们看第十一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了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就是不属于这世界的。耶稣在一个更完美更伟大的圣殿中接近上帝，这不是人手所造的圣殿，它不是地上的圣殿。这说明什么？二十四节，因为基督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那不过是真圣所的仿制品，而是进了天本身，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旧约的祭司是在人造圣幕圣殿中接近上帝，但耶稣为我们在天堂的宝座所在地接近上帝。耶稣是进到天堂上帝所在， 耶稣在天堂上帝的宝座前亲近上帝，他以我们大祭司的身份亲近上帝。第四章十四到十六节告诉我们，因为耶稣是我们在天堂上帝面前的大祭司，我们现在也可以亲近上帝了。因为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在上帝面前，因此我们也可以亲近上帝。所以作者说，你要亲近上帝，你要亲近上帝。所以旧约系统允许人在人造的圣殿中亲近上帝，有了耶稣意味着我们可以在天堂亲近上帝。即使是现在，我们也可以通过祈祷在天堂亲近上帝。刚才 Leslie 提到，我们来到恩典宝座前，我们借着祷告来到恩典宝座前，而且因着耶稣，我们将来要亲身去到上帝的宝座前。你有看到这是多么深刻和神奇吗？我们能亲近上帝。第二十四节说，圣殿只是天堂的复制品。就像中国城，如果你去悉尼就可以参观中国城，可以吃些美味的中国菜，还可以买一些烟花。今天还有人去那买烟花吗？或者去那逛市场，这些都很美好，对吧？应该还行。但中国城不是中国，亲身去中国是另外一个城市的经历。现实是中国城只是中国的复制品，中国城远不及中国辉煌。同样，圣殿是天堂的复制品，它只是一个复制品。在基督里，我们可以完全进入，也被邀请进入上帝自己的宝座。哇，这太棒了。所以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绝非巧合。大家记得圣殿的遭遇吗？圣殿里有一块巨大的幔子，将圣所和至圣所隔开。这块幔子是禁止入内的标志，你不能接近上帝，你不可以，此路不通，你不要穿过这道幔子，否则你会被烧死。但耶稣受死时，圣殿的幔子被撕裂了，不是从下到上被撕裂，也就是说不是人手撕裂的，而是从上到下，是好像上帝亲手撕裂，亲手拆毁了屏障，通往上帝的道路从此被打开了。我们如今可以来到上帝面前，在耶稣里我们可以完全的接近上帝。这意味着你不需要其他方式来接近上帝，你也不需要依靠什么理论，你不需要祭司或圣殿来接近上帝，你不需要一些铃铛、口哨、蜡烛、华丽的衣服，这些神圣、看似神圣的东西来亲近上帝。不对，一切都在耶稣里了。你不需要祭司，不需要圣殿，耶稣是我们的祭司，是我们的圣殿。救恩在耶稣里都被完成了，所以赞美上帝。大家可能觉得我是在诋毁传统教会还有传统教会的仪式，那接下来我来提到现代社会也会犯的同样错误。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是靠特别的敬拜经历和音乐体验来到上帝面前的。许多现代基督教的敬拜都犯了这种错误，他们说我们是借着赞美进到上帝面前。不是的，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就是进到上帝面前了，亲近上帝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有一个美妙且坚如磐石的现实，我们赞美上帝，因为耶稣已经把我们带到上帝面前了。赞美上帝是对上帝在基督里完成的工作做出的回应，赞美上帝不是我们接近上帝的途径。我们因此基督徒有更多的理由成为大声欢声赞美上帝的人。唱诗很棒，但我们要知道我们为什么唱诗。我们唱诗不是为了进到上帝面前，我们唱诗是因为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亲近上帝了。听到这你可能会想，是的，这些教会组织安排方面的东西都不适合我，我喜欢通过自然与上帝产生联系，我借着自然借着上帝美好的创造来体验上帝的存在。我要再次提醒大家，你不是通过自然来亲近上帝， 上帝的创造可能会让你看到他手中的作品，并对此充满惊奇和赞美。你可以去看日落，把荣耀归给神，这是好事。你可以放下手机去丛林散步，这的确是不错的体验，可以消除干扰。这样你可以更清楚地思考基督的工作，并且可以默想上帝在基督里完成的救恩已经把你带到上帝面前了，而不是因为靠你自己去发现受造中的上帝。我们是靠着耶稣与上帝相连，而不是靠着自然与上帝相连。所以不管你是坐在拥挤的火车上，还是站在最雄伟的山顶上，你都同样进到上帝面前了。这就是耶稣，我们伟大的大祭司所做的奇妙工作。十章十二节有一个结论，借着耶稣，我们可以凭着清白的良心和充分的信心来亲近上帝。你要亲近上帝，这是我们希伯来书系列学习的标题。你要亲近上帝，因着耶稣你可以亲近上帝，在基督里你可以亲近上帝，所以你要享受亲近上帝，陶醉其中，在那里找到你的快乐和希望，在那里找到你的一切。你要借着耶稣亲近上帝，这是耶稣比一切都优越的第一个方面。这也引出了下一个问题，耶稣如何将我们带到上帝面前呢？首先，耶稣献上了更好的血，能真正洗清我们的罪。记住，第七节旧约系统是，至于第二层帐幕，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去，一年仅去一次，且必须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无意中所犯的罪献上。但山羊和公牛的血被带入罪人能进的圣所，这些血无法洁净人的良心。十二节，且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耶稣是用自己的血，只一次永远的进入至圣所，就成了永远的救赎。耶稣的血更好，它能带来永恒的救赎。救赎是当时的人每天在奴隶市场使用的语言，大家在市场上买卖奴隶，你可以付钱买奴隶，释放赎回他们。耶稣用血付出代价，将我们永远从罪里释放出来。十三节，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使人圣别，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不更能洗净我们的良心，使我们脱离导致死亡的行为，侍奉那活神吗？耶稣成就的更多。你看到这些比较了吗？耶稣的血成就的更多，耶稣的血比山羊和公牛的血所成就的要多得多。耶稣的血真正完全净化了人的良心，这样我们可以侍奉永活的上帝。我们还要注意耶稣是怎样做到的。英文译本说，耶稣是借着永远的灵献出自己。大家对这段经文什么意思存在争议。永远的灵是指圣灵吗？可能是。永远的灵，原文的灵是 Rhema， 是希腊语。 Rhema 这个词是一个宽泛的词，它的意思可以是灵魂存在里面的人，甚至是人里面的意志。我认为这句经文里强调的是耶稣亲自自愿的牺牲自我。耶稣按照上帝自己永恒的意志牺牲了自己。与祭司献出的山羊公牛不同，我们可以说山羊公牛是违背自己的意愿被人献上的，他们不是心甘情愿的排队等着被杀被用来献祭的。但耶稣是照着自己的意愿献出自己，这是上帝自己永恒的意志。耶稣被献上是上帝自己完美的意愿，耶稣是 毫无瑕疵的祭物，他的血和生命具有无限的价值，能够遮盖无限的罪恶。公羊的血永远无法洁净我们，但耶稣的血完美的净化了我们。第十四节说，我们的良心是清白的，罪被消除的，罪恶感也被消除了。请原谅我，以下是一个粗俗的例子，却能帮助我们认识深刻的道理。大家有没有见过一台很好的高压清洗机？上个月我不得不准备出售我的房子，我借用了我爸工业型的高压清洗机。我不得不承认，我对高压清洗机有些着迷。你可以用它来冲洗车道还有栅栏，可以清洁用高压清水清洗机，那车道栅栏都会成为全新的样子，不像用平时的水管清洗的那样。所以同样，公牛的血起了作用，是上帝在圣幔中设置的人可以亲近他的方式。他在仪式上让你帮你洁净，但你的良心无法摆脱罪恶的污点。耶稣的血就像一台高压清洗机，清洗你的灵魂，良心被洁净干净，崭新洁白如血。这有多深刻，怎么夸口都不夸张。作者对这一点很着迷，他继续七节经文来说明这一点。事实上，没有血就没有罪的赦免，耶稣的血是完美的，是自愿献出的，可以给人带来完美的赦免，太神奇了。但耶稣还有更光荣的一面，耶稣为一次永远的成了人永恒的救赎。耶稣一次永远的成了人的救赎。24节，记住，耶稣作为我们的大祭司进入天堂，再看看他在那里做什么。25节，因为基督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而是进了天本身，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他也不必多次献上自己，像那些大祭司要年复一年带着不是自己的血进入至圣所赎罪。他以一次永远为所有人献上完美的牺牲。旧约中大祭司要年复一年的献祭，原因是一头公牛能带来当下的赦免，赎罪日赦罪赦免，但下一刻会发生什么？罪还在，赦罪以后人还会犯罪，还有新的污点，新的瑕疵，人还会犯罪，有新的灾难，新的审判，还需要更多的鲜血，更多的生命牺牲。那旧约系统就有点像修剪草坪，草坪看起来很乱，杂草丛生。周六早上出门，你去修剪草坪，修剪边缘洼，你说草坪看起来很美，但是5分钟、24小时之后，杂草就会长出来。也像剪头发，你可能想，我是光头，却在谈论理发，这无法与你们这些还有头发的人共情起来。事实上，我比其他人更喜欢理发。我1周2次都理发，我每周2次在浴室里用剃头刀给自己理发，我每周2次把头发刮得很干净，看着自己，然后对自己说：“你这帅哥比以前更帅了。”然后我对自己眨眨眼，这是我的想象了，我没有这样做。但知道第二天下午。明天下午5点，头发又长回来了。旧约之下的事也是罪的阴影，在圣殿里赎罪的过程很快，但罪的污点同样很快又会重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次又一次的献祭。耶稣一次永远的献祭，却不是这样，他是一次永远的献祭。作者非常兴奋，你听第5节，耶稣并没有一次又一次的进入天堂反复献出自己。26节，他不必遭受多次苦难，相反，他只出现一次就让罪消亡。28节，看看他是如何完成这项工作的。基督为了担当许多人的罪，也被献了一次，将来还要第二次显现，与罪无关，而且是为拯救那等候他的人。 基督是完美无瑕的羔羊，完美的大祭司。他牺牲了自己，一次完成了献祭的工作。耶稣自己在十字架上也说，一切都成了，不需要再付出代价，也永远不需要再付出什么代价，这有惊人的含义。最后我们要进行一些非常重要的思考。第一点，你的内疚感可以永远消失，这是意义重大的事情。公牛和山羊的血永远无法完全清洗罪恶，但耶稣做到了。这意味着，罪人呐，你的过去不会再困扰你。朋友们，如果你到基督面前来，无论你的过去怎样，无论多么可耻，多么不为人知，它都已经成为过去了。你的过去被原谅了，被洗掉了，那是过去，它被耶稣的血所遮盖了。这意味着，虽然你将来还会犯罪，你仍然是安全的。我刚刚成为基督徒不久，是这样看待基督徒的生活方式的。我知道我的过去需要被宽恕，那我想象一下，我在这犯了罪，没有得到宽恕，我活在上帝的审判之下，我不想待在那里。然后我听到耶稣来了，赦免了我的罪，所以我信靠耶稣，我的罪得到赦免了。耶稣赦免了我，耶稣的死和复活赦免了我，我罪得赦免了，我在上帝面前是清白的了。然后我又想象自己听到上帝说，我现在把你洗净了，你还胆敢又去弄脏自己吗？我想象的上帝是这样的。但我被洁净以后，我每一周还会犯罪，我是故意犯罪的，我会被这种内疚感压垮。我来到教会，我很害怕，因为在上帝面前我充满内疚和恐惧。上帝把我洗净，我又把自己弄脏了。那我对自己的糟糕有足够认识，我也有足够忏悔，做主一切回到耶稣身边，慢慢的我也会觉得我在上帝面前重新又洁白了。我以前就是用这种奇怪的方式来到上帝耶稣面前寻求宽恕的。我从前从未感到自己很安全，也从未摆脱过内疚感，总是跳跃在清白和有罪之间。但是朋友们，你看到这段经文美丽又令人难以置信的含义了吗？耶稣用完美的血一次永远地为我们的罪付出了代价，所以我们永远清白，永远与上帝和好。你在上帝面前永远清白，永远与上帝和好，这是最不能摧毁的。如果你在基督里，你就永远清白，你不会，也不会因我们每周的表现而起伏不定。耶稣洗净了我们，我们也将永远保持洁净。赞美上帝。那你没有三代孩子，你去看色情的东西了，这些东西没有办法摧毁你在基督里的清白和在基督里与上帝的和好。你要继续信靠他，继续悔改认罪，你是安全的。那今天如果你来到这里还不认识耶稣，还不认识耶稣的赦免，你可以进来这里，你看到自己的罪和上帝的审判，你看到自己有罪，那你今天就可以做出选择，机会就在这里。你要悔改，信耶稣。上帝说，当你悔改信耶稣，你就有永远的清白，与上帝永远的和好，今天就能得到。你不用再害怕自己的不良表现， 会失去这份清白和这份和好。你要来找上帝得到赦免吗？你可以来找我，也可以找其他的牧师，你也可以自己回到家里关上门向上帝祈祷。上帝已经赐下赦罪之恩。最终来说，如果你信耶稣，你在基督里，你就有坚如磐石的救赎保证。如果你信奉耶稣，你就可以确信你的命运是什么。刚才说到，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如果你信耶稣，你还有一件事，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因着耶稣审判时，你会被宣告无罪，安全，被宽恕。你可以相信这一点。赞美上帝，基督是我们的保障，所有来到他面前的人都可以得到这个保障。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感谢你赐我们这样的恩典，借着耶稣一次永远被赦免，与你和好了。耶稣的死偿还了一次永远，偿还了我们所有的罪债。耶稣的血完全洁净我们的良心，从里到外都洁净了。我们感谢你，十字架如此奇妙，祈求你让我们珍视我们的十字架，视为珍宝，视为我们的喜乐。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